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卫生医疗工会与政府达成协议，取消总罢工；韩国国防部发布未来五年国防中期计划，国防费年均增5.8%；南北合作基金预算明年达1.26万亿韩元，增加1.9%。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全国卫生医疗产业劳动组合在总罢工开始5小时前宣布取消罢工。卫生医疗工会与保健福祉部一日下午3时起展开第13轮劳政工作谈判，并于2日凌晨戏剧性的达成一致。双方一致同意，在当前新冠疫情长期化的严峻局面下，应克制罢工。双方从今年5月底开始，总共进行了13轮谈判。卫生医疗工会提出了5项核心课题，分别为制定新冠定点医院工作人员标准，制定公共医疗扩充具体计划，将护士人均负责患者数法律化，扩充负责教育的护士人数，提高夜间看护费等。对此，政府表示将积极听取工会意见，并继续予以探讨。在卫生医疗工会与保健福祉部展开谈判前，国务总理金富谦前往谈判场所，表达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分析认为，这对谈判的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双方达成协议，新冠疫情下的医疗空白或混乱局面得以避免。韩国国防部表示，从明年开始的5年间，将共投入315.2万亿韩元的国防费，用于构建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北韩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并将士兵月薪提高到100万韩元。国防部2日发布2022至2026国防中期计划，介绍从明年起5年间推进的军队战力强化蓝图。这是文在寅政府最后一个国防中期计划，规模较2021至2025中期计划增加14.5万亿韩元。此次中期计划将重点放在增强战力和完成国防改革2.0上。从年度国防费预期值来看，2024年国防费将达63.4万亿韩元，迎来国防预算60万亿韩元时代。2025年国防费增加到67万亿韩元后，2026年史上首次突破70万亿韩元。未来5年间，国防费年均增幅达5.8%。根据战力增强计划，国防部将开发破坏力更大、准确度更高的各种导弹，并将部队结构从兵力密集型转为以尖端武器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以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兵力减少问题。该计划还包括提高士兵薪资和改善士兵衣食住环境等战力运营相关计划。韩国统一部2日表示，在明年度预算案中，南北合作基金相关预算达12694亿韩元，较今年增加1.9%，其中事业费达12670亿韩元，基金运营费达23.5亿韩元。南北合作基金事业费从2019年起已连续4年超过10000亿韩元。具体来看，民生合作等人道主义合作相关预算达6522亿韩元，占比最高，然后依次是5893亿韩元的南北经济合作项目预算和221亿韩元的南北社会文化交流项目预算。其中，经济交流合作贷款项目预算从今年的148.27亿韩元增加到250亿韩元，经济交流合作保险项目预算从今年的42.75亿韩元增加到100亿韩元，社会文化交流支援项目预算也从今年的190.97亿韩元增加到220.95亿韩元。统一部还为非军事区和平之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编排了64亿韩元预算。以2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96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政府将于3日确定并公布包括中秋节连休防疫对策在内的保持社会距离措施调整方案。据政府介绍，102.1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2日下午运抵韩国，3日将有101万剂疫苗到货。 政府表示，莫德纳公司决定向韩国供应的疫苗将在本周内陆续到货，疫苗数量或多于此前预计的600万剂。韩国还从罗马尼亚引进了15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52万余剂辉瑞疫苗也于2日运抵韩国。目前，韩国正以18至49岁人群为主，加速开展疫苗接种工作。据统计，第一剂疫苗接种者累计达2945万余人，占全体人口的57.4%；完成疫苗接种者累计达1628万余人，占全体人口的31.7%。为实现政府提出的接种目标，在中秋节前还需要为655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政府表示，若疫苗顺利到货，完全有望实现相关目标。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种雇佣奖金和雇佣支援金开支大幅增加，导致雇佣保险基金枯竭。在此情况下，政府决定减少开支，从明年7月起上调雇佣保险费率0.2%。雇佣劳动部一日表示，雇佣保险委员会议决通过了包括上述内容的雇佣保险基金财政健全化方案。雇佣劳动部在介绍做出上述决定的背景时表示，在克服新冠危机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开支大幅增加，且政府继续推进青年失业和低生育率问题解决方案，导致雇佣保险基金财政严重恶化。预计今年底雇佣保险准备金将仅剩余4.6万亿韩元，较去年年底减少2万亿韩元，雇佣保险基金赤字规模将上升到3.2万亿韩元。雇佣劳动部决定从明年7月起上调雇佣保险费率0.2%，以增加收入，并将停止青年追加雇佣奖金、特别雇佣促进奖金等6个临时项目，由此明年将减少9833亿韩元的开支，同时将根据经济复苏预期等情况减少维持雇佣支援金相关开支，由此明年将可节省约1.6万亿韩元的费用。8月韩国消费者物价上涨2.6%，涨幅连续5个月超过2%。随着肉类、鸡蛋等农畜水产品和石油类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物价涨幅也连续2个月创年中新高。统计厅2日公布的消费者物价动向显示，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8.29，较去年同期上涨2.6%。消费者物价涨幅自今年4月以来连续5个月超过2%，也是继7月之后连续第2个月创下最高值。从具体产品来看，农畜水产品受酷暑等影响，价格同比上涨7.8%，环比上涨3.9%。其中，鸡蛋价格涨幅高达54.6%。工业产品价格上涨3.2%，是2012年5月以来时隔9年3个月的最大涨幅。柴油、汽油等石油类产品价格涨幅高达21.6%。服务项目中，公共服务价格下降0.7%，私人服务价格上涨2.7%。私人服务中价格涨幅最高的是保险服务类、公共住宅管理费等。扣除农产品和石油产品后的核心物价指数上涨1.8%，涨幅连续6个月超过1%。韩国银行8月26日预计，今年上半年消费者物价涨幅为1.8%，下半年为2.4%，全年上涨2.1%。韩中两国2日上午10时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625韩国战争中国军遗骸交接仪式。韩国国防部次官朴载民和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常正国代表两国出席交接仪式。韩方此次共向中方送还109具中国军遗骸。韩军去年发掘出这109具中国军遗骸，韩中两国前一天一日在位于仁川的遗骸临时安置所共同举行装殓仪式。从2014年开始，韩国共7次向中方送还中国军遗骸。在韩中围绕萨德产生矛盾的时期，相关活动也继续进行，因此也成为了韩中合作的象征。 截至去年，韩国累计已向中方送还716具遗骸。据中国媒体报道，二日送还的遗骸将被安葬于沈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表示，北韩愿意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分配的新冠疫苗让与其他国家。对此，路透社报道称，北韩愿意让出的这批疫苗为中国科兴疫苗。此前，世卫组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表示，八月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北韩分配了297万余剂科兴疫苗，并等候北韩的答复。对此，北韩表示愿意让给其他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北韩不需要疫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表示，北韩保健省方面已表态，将继续与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方面进行协商，以在数月内获得新冠疫苗。该发言人还表示，联合国正就新冠疫情应对计划与北韩保持合作，并致力于解决传染病大流行在粮食、营养、饮用水和卫生等方面对北韩居民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对最近数周内卫生必备物资运入北韩表示欢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